说我看了你的药方，人参肉桂太多了，虽然这些两个药是补神的，可是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好，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女孩子的知识也很惊人啊！现在大概15岁，很少可以讲什么叫做平肝健胃，因为肝是肝火，胃是土，就是过去把金木水火土放在人的五脏里，就是我们讲说肝火太容易上旺，因为肾水不足，肝火太旺，所以胃没有办法消化，土的部分无法，因为过去的理论哲学上相信金木水火土是一个牵连的关系，水会生木，木会生火，它是牵连的，它相克也相补，相生也相克。那么所以调养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我肝火太旺了，我必须把肾水补起来，我同时要把胃的土的这个部分能够培固，它才能够调养，这叫平衡，这是中医理论。而这个中医理论现在非常大的影响到西方医学，就是注意到西方的医学比较不是这个理论，可是在东方医学认为整个身体是一个平衡，它不是哪一个好或不好的问题。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肝火这么旺，你还用人参肉桂这些东西，结果太热，那他觉得应该先把脾胃的土的部分培固培好。所以你看到宝钗是可以读医学院的啊，如果在今天，她真的是大概考了医学系的一个女孩子啊，15岁，她在讲说，她说肝火一平，不能克土，就不会克土，所以胃气就不会有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就她觉得，为什么林黛玉的胃老是不能消化东西，不能吃东西，因为肝火太旺，在克土，火在克土，所以那个土没有办法真正的保养，所以食物没有办法吸收。啊，所以完全用了中医的理论，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拿上等燕窝1两，啊，大家有空去好的店问问看，上等燕窝1两，那个现在的价钱是蛮吓人的，所以那个时候当然现在很吓人，古代也很吓人，所以宝钗是富豪之家，就是他们替皇家买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们对于东西是很了解。他说要用上等燕窝1两，冰糖5钱，用银吊子。吊子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是用银做的一种主要的药器，它是有一个柄，前面有一个口，有一个嘴的。我们现在有一种药罐子，有时候倒药还是这个药，可是大部分是陶瓷的。可是唐朝左右最讲究的药制药的东西是银的，有时候是鎏金，用金的，就是认为金银其实是最养人的东西。所以上次有唐朝大展，可能大家看到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就是银吊子，所以他说用银吊子来熬成粥，把燕窝熬成稀粥啊。我们早上是吃稀饭，可是要吃燕窝粥，他说那个是对身体最滋补的东西，因为燕窝平气，燕窝会把肝火平掉，好去平。知道燕窝吗？燕子的口水啊，就是泰国的燕窝很有名，就是燕子会用它的口水做成一条一条去做出巢，在悬崖边，所以要采燕窝非常困难。而采到燕窝以后，因为那个口水上粘了所有的羽毛，所以要非常细的去把羽毛挑掉，所以燕窝的贵其实贵在采的工作非常危险，很容易摔死，还有就是挑那个毛，所以挑出来那个燕窝当然非常的珍贵。那过去因为中国古代一直相信燕窝是最补的补品，所以大量采，所以燕子每次你采掉它回来，哎，怎么窝不见了，它就再吐口水再去做那个窝，然后又被采掉，它又这样吐吐吐，最后就出来一种带血的燕窝，就叫血燕。所以很多环保的人士很不赞成吃血燕，就是说因为燕窝里面带血，就是最后它已经呕心沥血，就吐出它血丝在那个燕窝里面。所以当然我们看到说中医过去的某些理论讲到这个东西，那民间一直相信，所以宝钗也就建议黛玉说用每天早上用银吊子熬粥，吃惯了比药强啊，最是滋阴补气的。黛玉就叹了一口气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极好，但是我是个最多心的人，我只当你心里藏奸。好，你看到讲到这句话了，一个14岁的学妹跟15岁的学姐说，我一直以为你在害我。好，这句话能讲出来，所有的结都解开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动人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人世间会有一些人老是有结解不开， 那试试看去把那个结解开，就是讲这句话，我一直以为你是害我的，你是对我虚情假意的，可这句话讲出来其实是最动人的东西，因为对方整个都有柔软，那自己也柔软了，不柔软不会做这件事，因为钉在那边的时候这句话是绝对不出口的。他说我素日觉得你就是常奸，都是害我的，可是今天你讲的这些话，黛玉整个被感动了，所以这是我一直觉得有一天我要去女子中学讲课就要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人性里面最美好的东西，可是常常没有在人性里面被启发啊。就说如果你在十四五岁有过一个这样的朋友，一生都值得啊，都值得。所以他说我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啊，就是前几天你劝我说不要看那些杂书，就劝黛玉说这种书还是不要看啊。就是这个学姐也是蛮懂事的，就是说这个学妹有一点忘了分寸了啊，就跟宝玉在偷看禁书，他就劝他不要看那些书。那我心里就感激你，觉得因为你会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讲真正的话，因为不然的话你觉得你看了 A 片关我什么事，我才不管你，你去每天看吧，或者我去找 A 片给你看，可是会讲说这种东西还是不要多看，他就有一种关心在里面啊。所以黛玉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变了，觉得好像你不是虚情假意的人，真的关心人啊。那往日竟是我错了，那一直悟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太早啊，她的妈妈叫贾敏，妈妈死得太早，我没有姐妹兄弟，我长到今年十五岁了，没有一个人像你前几天的话教导我。其实这个时候黛玉还没有满十五岁啊，大概十四岁多一点点，而且是虚岁，如果以今天足岁来算应该是十三岁啊，十三岁的年纪。那怨不得云丫头，就史湘云总说你好啊，以前我还嫉妒，就是听到人家说你好我都嫉妒的。那我往日看他称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天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要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是我自己在打了结。就是人世间的结都是你自己打的，别人并没有真的在打那个结啊，所以这个结也都是要自己去解的。所以这一段话非常动人啊，就是两个女孩子坐在那边谈心事。所以我常常讲完这一段我就跟朋友说，想想看人世间哪一个人跟你有结，就去把那个结打开啊，其实你会很快乐，你就会觉得原来是自己钉在那边也没那么严重，那他打开以后你觉得好开心，因为其实也就度过了最困难的那个时刻。那他你刚才说要我吃燕窝，那燕窝虽然容易得到，只是我身上不好，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闹得天翻地覆。所以黛玉因为是孤儿住在外祖母家，她总觉得好像整天又要看大夫啊什么东西，她觉得不安，所以她是一个好强的人，好强而且不要给别人麻烦，也不要去造成人家的这种拖累，所以她宁可自苦啊，宁可自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宝钗讲出来，平常黛玉那么好强的人他绝对不讲的，他现在讲出来说我是一个孤儿，我寄养在外祖母家，我怎么还可以再要人参，人家觉得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好什么都要这样子。那他说现在我又要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三个人都没话说，因为都对他很好。他说底下的人这些丫头就已经够烦的，因为熬燕窝粥不是好熬的，每天还给你熬燕窝粥，还要在那边去挑那些毛，那烦都烦死了，就一定会嫌他多事。那这些人因为看到老太太多疼宝玉跟凤丫头，他们尚且虎视眈眈，背地里三言四语，何况于我，又不是他们正经的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来的。好，讲到最心事的东西，我活在人世间无依无靠，父母双亡，那我还要麻烦别人吗？那他说何苦要这样。那宝钗就说这样说我也是跟你一样。黛玉说你怎么跟我一样，你有妈妈你还有个哥哥啊，就说你爸爸死了可是你还有妈妈你还有哥哥。那黛玉是真正父母双亡，而且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两个人就找到他生命里面最可以相合的部分再相处了啊，两个人讲到他们的心事。那这里又有 买卖地土，家里又有房有地的，就是你们家里面有家产的，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在这里，一应大小事情也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可是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都是用他们家的，跟他们家姑娘一样，那些小人岂不有多闲的啊？可见黛玉大概也听到很多闲言闲语，就说呀，这个女孩真讨厌，住在我们家就等于多一个事情，因为不疼惜她的人就会觉得麻烦啊，每天要照顾她，要做这些事。那所以宝钗说，宝钗就跟她开玩笑说，将来也不过多费一份嫁妆罢了。好，这里什么意思？就是说宝钗跟她讲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你将来是一定嫁给贾宝玉的，不过多一个嫁妆又嫁回来了，还是住在这里。那你看到这两个人是情敌，对不对？我们一直觉得宝钗跟黛玉都想嫁给贾宝玉，可是宝钗这个时候主动讲出来，你将来是嫁给宝玉的，她自己反而把这个隔离开。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也在打动黛玉啊。那黛玉听了不觉脸红，说人家刚才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头的事告诉你，你又拿我取笑了。那宝钗后来就又劝她，那就跟她讲说，这样好了，说我们家里面还花得起啊，就我来出这个钱，那来把这个燕窝每次送来。所以后来宝钗就按日送燕窝照顾黛玉，那变成非常亲密的一个感情。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情，黛玉又哭了。所以黛玉是别人对她不好的时候会哭，别人对她好的时候她也会哭，因为那个时候哭更难过，因为觉得世间上还有这么温暖的东西，这么对你好的东西，就写了黛别离这样一首诗啊，秋花惨淡秋草黄，就是仿春江花月月的一首长诗出来，那么滴滴答答的哭起来。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写出非常难得一见的少女情谊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在人世间一个世俗消费的社会里面所鼓励的那种对立斗争，一种粗俗的争风吃醋，其实未必是人性的真相。那我相信人性里面有非常可贵的这些部分，那在《红楼梦》里面也一直把这个人性升华到这么高的位置，所以它可以是在几百年当中可以被大家一读再读一读再读，因为它有一个很含蓄的力量，可以对抗真正今天可能社会上所有的是非八卦啊，看到人性有这么珍惜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中午休息以后，我们会从45回的后半，那我们带到46回，那么来看下面一段，谢谢。